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弟兄姊妹平安，这一堂的信息题目是一个带有宣教使命的敬拜，一个带有宣教使命的敬拜 A missional worship。 我们说宣教的使命根植于得力于敬拜，在教会里面有的人专注宣教，有的人比较看重敬拜，好像说要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其实这两者宣教和敬拜非但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真正的宣教使命一定根植于得力于敬拜。我们这里所谓的敬拜不是只限于礼拜天群体的那个敬拜，而是人对神的爱、尊荣、敬畏和顺从的回应都是敬拜。唯有以这样的敬拜为主导，这个人出去宣教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有神的同在，他的宣教果效也会让神得荣耀。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宣教必须是以敬拜为核心的，而我们的敬拜一定要带有宣教的使命。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宣教使命和敬拜就是分不开的，是一体的两面。你若是一个真正懂得敬拜的人，一定会参与到上帝正在做的救赎的使命当中。而一个正在参与上帝救赎使命、宣教使命当中的人，一定是借着这个带出来他对神的敬拜。宣教是什么？宣教是一个身份的认同。一个真正明白敬拜意义的人，肯定会参与到上帝正在做的救赎使命当中。宣教对于一个被上帝所救赎、属神的儿女来说，它并不是一套宣教的节目，不是一个 program， 而是一个身份的认同。所以说 mission is a matter of identity rather than program。 这意味着凡是属于神的儿女，你和我一定会加入宣教。为什么？因为我们正是被这个神的使命所救赎而成为神的儿女的。宣教对你我来说，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是属神的儿女很乐意为了满足神的心意而献上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宣教就是上帝身份的儿女的一个身份的认同。你是神的儿女，你一定会效法神。宣教对你来说不是可以有或者可以不选择的项目。同时敬拜既然是对神的一个回应，也绝对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独自的享受与神的同在，享受神的救恩， 而是一个像神一样的，会去关怀这个世界，关怀这个世界里面还有许多的人没有得救，不愿意他就这样永远的灭亡沉沦，带有宣教使命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带有宣教使命的敬拜。什么是带有宣教使命的敬拜？这个 Ruth A. Miles 他把它定义为是一种对敬拜的理解和实践，使得这位敬拜者参与到上帝的使命当中，通过基督和圣灵的大能，将人吸引到上帝舍己大爱当中。一个真正的敬拜者肯定会参与到上帝的使命当中。什么是上帝的宣教使命呢？上帝的宣教使命宣扬什么呢？这就关乎到上帝心中最关切的，他所爱的。神就是爱，上帝所关切所爱的正是这一个他所造的，他造了以后看为甚好的世界。上帝所关切所爱的正是他按着他形象所造的人，身为属神的儿女，理所当然我们也关切上帝所关切的，也爱上帝所爱的。宣教关乎到实践爱人如己。人子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回有一个教导律法的律法师，他要来试探耶稣，他想问耶稣怎么样可以得永生呢？律法师他是教导律法的，他当然知道律法书上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那就是说人如果想要与永恒的生命有份，必须要尽心尽性尽力敬意爱神，还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答出来之后，那耶稣就告诉他，是的，你一直这样去活，你就可以得永生。这个律法师啊，似乎想听听看耶稣对邻舍的定义是不是跟他这个教律法的律法师是一样的，也可能他是想借此试探耶稣，寻找耶稣讲话的把柄，所以他就问耶稣说，哎呀，那你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要我去爱他好像爱自己那样呢？这位律法师其实啊，跟当时的犹太人想法是很类似的。首先他们认为自己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所以肯定跟神的国度是有份的，所以爱神这方面没问题。而且根据利未记18:19，他们认为只要你对自己犹太的同胞不报仇，不怀恨，不记恨，那就代表你爱邻舍了。至于那些协同不纯正的犹太人，比方说撒玛利亚人，或者说根本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那他们就不能算是邻舍，更谈不上去爱他们了。所以他问耶稣，那你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耶稣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希望你对这个比喻是熟悉的。在那个比喻当中，讲到一个人下耶利哥去，结果半路遇到强盗，被打得半死。结果呢，有一个祭司经过了，这个祭司代表着精通律法的人啊，他对律法的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这个祭司看见了他，就绕过去了。然后又出现了利未人，这个利未人代表是明白律法的人，但是他们两个都对这个倒在路边被打得半死的犹太人自己的同胞哦，绕道而行。唯有犹太人看不起的，被视为是仇敌而不是邻舍的血统不纯正的撒玛利亚人，经过了看到，动了慈心，主动上前付代价，不求回报的去救助他。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问这个教导律法的律法师说，哎，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这个人的邻舍呢？律法师回答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是的，你去照样行吧。你有没有留意到，律法师问耶稣是说，谁是我的邻舍？
It's our Chinese brother.
而在结尾的时候，
David.
耶稣反问他，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意思就是说，谁是他的邻舍呢？弟兄姊妹，我是谁的邻舍，跟谁是他的邻舍，表面上看差不多，但是仔细的思想，这个焦点 focus 是不一样的。当一个人问说，谁是我的邻舍呢？那么很容易就站在一个比较优越的一个位置，我来选择谁值得我救助，是我的邻舍，谁不值得我救助，那不是我的邻舍。这个时候，人自私自利的罪性往往会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找很多的理由，掩面不看需要得到救助的可怜人。就像比喻当中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一个精通律法，一个明白律法，可是明明看到了被打得半死需要救助的人，却选择绕道而行。但是如果我们问说，谁是他的邻舍呢？我是不是他的邻舍呢？这个时候，焦点和 focus 是在自己的责任上，不是对方值得不值得，而是问自己，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个正需要救助的人的邻舍？如果你说我愿意，那就是你爱人如己具体的实践了。就像比喻当中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不顾彼此种族的差异，不怕麻烦，愿意付代价去救助这一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犹太人。他成为这个受害者，这个犹太人的邻舍。可见 即使是同种族、同语言、同文化，都不能算是邻舍。只有出自一颗怜悯和爱的心，而且有实际的行动去救助那需要的人的时候，这个人才成为另外一个人的邻舍。你爱他，好像爱自己一样。因此，最后耶稣好像是对这个律法师这样说：你知道永生之道的答案，但是远远不够。你需要去成为救助别人的那个邻舍，你需要成为邻舍。也许此刻，我们也暂停下来思想：我是谁的邻舍呢？在我生活的、接触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不只是中国人，我是谁的邻舍呢？我们是否曾经给自己很多的理由和借口，对落在魔鬼的权势底下被打得半死的人视若无睹？尽管我上教会，我懂得很多爱的道理，我也参与宣教，向中国人的宣教。事实上，有一个解经家在这一段结束的时候问的一个问题非常好。他说他个人认为耶稣是在挑战这个律法师，或许也是在挑战你跟我。不要管谁是谁的邻舍，你对人有爱和怜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看看教会外面的世界。这整个世界不正是在经历这个被打得半死的咒诅吗？到处有饥荒、地震，臭氧层遭到破坏，北极圈冰盖在融化，饥饿的北极熊的图片，世界之大，干净的水越来越难找，阳光、空气、雨水都已经不再像我们小时候那个样子了。这早就已经不是上帝看为甚好的世界了。各样各式的污染，而讲到世界上的人，我们不也是见证目睹了因为各样的罪恶经历到打得半死的折磨吗？校园里面有霸凌，社会上有抢劫，有强奸，有虐待，有眼泪，有破碎，有抑郁，有轻生自杀，有不公义，有欺骗，有作弊，有谎言，有各种的瘾，酒瘾、毒瘾、色情的瘾，有瘟疫，小至个人，大到国家，民与民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撕裂、冲突、战争、杀戮、笑贫不笑娼。今天的人活在一个价值观的混乱、性别的混乱、公义的混乱当中，被打得半死，需要救助，需要及时的救助。造这个世界万物 和人的上帝怎么看待这个被罪恶和死亡打得半死的世界，对他所造的却背逆他，至终要与他这位公义圣洁的神永远隔绝的人，上帝是束手不管吗？他有没有什么逆转的计划呢？ A.W. Tozer 陶素牧师根据圣经的启示点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他说，在整个人类的岁月里，亚当，你在哪里？一直是忠实的呼唤着。是的，这是上帝怜悯的呼唤人、寻找人、呼唤人回家的声音。请我们留意，上帝呼唤人、寻找人，不是因为他需要人，而是因为人需要他。不是因为人太可爱，而是他太爱他所造的人。今天有一些教会，为了要吸引人进教会，人数增加，所以就把人高举，说你真可爱，你可爱得不得了，以人为本啊，你信神吧，上帝会围着你转，会赐福给你，保护你等等。哦，这是不认识人的败坏，也没有认识到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怜悯的缘故。感谢上帝，我们看见上帝关切，他爱，不仅仅是出于爱和怜悯的意念，上帝实际付出了爱的行动，他主动成为人的邻舍，上帝要迎回被罪打得半死无力自救的人。上帝如何能够对背逆他、不理会他、甚至不承认他存在的人，按说都应当进入永远刑罚的人，重新的与他建立关系，而且对他有爱、尊荣和顺服的回应呢？令人难以置信的，在爱和公义这两者的要求底下，上帝推出了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恢复、更新属于他的人的救赎的使命，也就是 Mishode。简单的说，就是上帝从邪恶的权势底下，透过耶稣基督的舍己，把世界包括世人拯救回来的工作。神推出了自己来替死，既满足了公义的要求，又彰显了他的爱，做成了拯救。这是一个何等奇异的爱。所以 Charles Wesley 在1738年，他重生的那一年，他就写下了这样的歌词。副歌说 Amazing love, how can it be that thou, my God, should die for me? 奇异的恩典，奇异的爱，何能如此？怎么能如此呢？我主我神竟为我死。哇，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超乎人想象的爱的工程。旧约著名的教授安德鲁·希尔 （Andrew Hill） 他很精妙的描述了上帝这个前所未闻的救赎计划。他这样说， 他说上帝参与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预示了他将要带来的救赎。在那个将要来的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升天和再来上就得以实现。到那个时候，他将摧毁一切的力量，并在一切的造物之上设立他的统治的国土。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